在进入这个十六章的创世纪十六章的内容之前呢，我们先把前面亚伯拉罕的经历来回忆一下。那从十二章开始呢，这创世纪就进到第三个阶段，就是蒙召之人的经历，也就是耶和华神的呼召。那么从十二章开始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从加勒底的乌尔啊呼召一个人，叫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兰。那么在前面呢，我们首先看见。亚伯兰的经历呢，首先是答应神的呼召。当然，这个答应这个呼召啊，也是拖泥带水的，也是不简单的。无论如何呢，他答应神的呼召，到达了神应许给他的地，就是迦南地。那这是第一步。那么到了迦南地之后呢，他第二步的经历呢，其实呢，第二个阶段的经历是凭信而活，神操练他过一个信心的生活。那这个信心的生活包括很多个方面了，一方面就是要过一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所以呢，他在这个迦南地啊，首先是筑祭坛，然后支搭帐篷，然后呼求耶和华的名。这个筑坛呢，是为了侍奉神的、敬拜神的；那么帐篷呢，是为他自己的生活的。那这种帐篷和祭坛和帐篷的生活呢，跟那个加勒底的乌尔啊，那个造巴别塔、造巴别城的生活呢，是一个相对的、相反的。那里的人都是造高城、造高塔、造大城，这里呢，就是一个亚伯拉罕。筑一个小小的祭坛，是为了侍奉神、敬拜神，然后搭一个帐篷，随时可以搬迁，是一个过他自己这一种在地上的生活。那么，当然，这就是他这个信心生活、平心而活的第一面。然后呢，他又遇到饥荒啊，那在这一面呢，他失败了，他真的下了埃及。那么在失败中，他也学了功课。那么后面呢，他就经历了这个。得胜，在弟兄相争的时候呢，经历了得胜，特别是跟他的侄儿罗德的这个争执中呢，他得胜了。那得胜之后，又经历神的显现，然后呢，他又经历为弟兄征战，这都是在前第一个阶段，可以说他蒙召之后的第一个阶段。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，我们蒙了神的呼召，答应了神的呼召，第一个阶段的经历就是凭信而活，就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啊，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也是一个会遇到饥荒啊，生活的窘迫呀、啊，生活的艰难呢、啊，也会到弟兄相争啊，甚至在弟兄被掳的时候，还能够为弟兄征战呢、啊，这些都是很宝贵的经历。但是呢，其实你从这里看出啊，那这是他第一个阶段初阶的最好的经历。那么神还要带他更往前，所以从十五章开始呢，我们就上一章啊，我们就看见神带亚伯拉罕呢有一个新阶段的经历，这个新的阶段经历是一个内在的。是生命的，是内里的经历，特别是关乎这个后裔和地的经历。那么在十五章呢，我们看见神应许要给他后裔，啊，那这个他信了，所以呢，十五章给我们看见他的因信称义，是他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所以这个话呢，就应用到了新约，像罗马书也用这个经节，像这个加拉太书也用这个经节，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一个因信称义的，他信什么呢？他不是信耶和华神给他好多的祝福啊，在饥荒的时候有饭吃啊，然后这些外面的事情，他信耶和华要赐他后裔，他信耶和华要把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，生出一个后裔来，这个是内在的。所以这个因信称义的信呢，是信了一些神要把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，凭着神的恩典，凭着神的应许，把一些东西做到亚伯拉罕的里面，使他生出后裔来。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地，那么神应许说这个地呀、要赐给他。其实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他到了那个美地之后呢，神就说这个地要赐给你。然后后来罗德离开他之后呢，神又一次再这个加强他的应许说这个地呀、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等等。那么这里呢，他再在这里说这个地的时候呢，好像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不够，在应许在这个后裔的应许上他信得来，但是在地的应许上呢。他信不来，所以这迫使神呢，在十五章给他立一个约啊，这个很特别的约。上一次我们讲过了，特别的约。那借助这个约呢，神保证，你看神应许一件事，人信不来的时候，神又立约，就是这个约呢，其实是向他确证，向他确保神要成就这件事。那这就是在十五章这个第二个阶段的经历啊，叫他认识恩典，认识一种内在的生命的经历。认识神要把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，好让他完成神的定旨。因为啊，你看呐、这个后裔和地呀、跟神的定旨是密切相关的。前面那么多宝贝的经历啊，因信而活啊，为弟兄征战， 那些经历都很好，但是呢，那个还是为着亚伯拉罕自己的生存，哎，是为了神好像外面祝福他呀，神也保守他的太太呀，在这个埃及不受这个玷污啊，然后呢，真的要给他那么多财富啊，但是这些物质的财富啊，外面的保守啊，都不过是叫他生存，叫他活下来。但是呢，神叫他的选民，神叫他呼召的人活下来，是有一个目的的。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完成神的定旨。这个定旨是什么呢？这个定旨其实就是在创世纪一章那里，神那个原初的定旨，就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，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，有他的权柄来代表他，要得着一块地，叫他能够建立他的国度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为什么到了15章啊，神给亚伯拉罕的经历呢，就带到深处了。这个深处呢，是叫他认识内在的东西，认识生命的东西，认识神要把能把不能把一些东西做到他的里面，叫他呢产生后裔，是认识神呢能够把这块地赐给他，叫他能够在这个地里面呢能够生活，能够征战，能够啊得着一个国度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为着成就神的定旨的。神的定旨需要后裔，神的定旨也需要地，所以15章神特别给亚伯拉罕立约。保证神不光赐给他后裔，神也能够赐给他地啊！这个地、后裔和地呢，就是为着完成神的定旨的，为了建立神的国度的。这就是前面到15章亚伯拉罕的经历。所以，这个16章的记载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其实呢，这个给我们看见。神叫亚伯拉罕所经历的，其实我们基督徒呢也是有很多类似的经历。比如说这里呢，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你后裔，要赐给你地，还不止一次啊，再一次要赐给你后裔，要赐给你地，第三次要赐给你后裔，要赐给你地。但是这一年一年在过去啊，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彼此对看，他们越来越老啊，他们都到了迦南地的10年了，这神说要给我们后裔，10年了没有啊？神说要给我们地，10年了还没发生啊，啥都没有啊！这个就是好像这位神呐、光是应许，光是说，就是不实现，哎，好像这个受不了啊！你看，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这个情形啊？就很多时候，神就是有这么好的应许，但是就是不实现。就是在我们的眼前不成就，那这就好像逼着我们说呀、我们想点办法吧，我们帮帮神的忙吧。这就是16章的情形，这个就是16章的情形。神呢是有应许，好像说神应许啊下雨，哎，要降雨，现在一滴水都没有。你说要降雨，但是一滴水都没有。你说给我儿子，这儿子在哪呀？我们都越来越老啊。这个撒拉生育都断绝了，我是85了，他是75了，你看这都10年了，我啥都没有。那可能他们俩也可能很多交通啊，撒拉跟亚伯兰也有很多交通啊。你看呢、撒拉可能亚伯兰可能问这个撒拉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神应许了，但是没成就，可能神要我们替他做点事吧，可能需要我们帮忙吧，需要跟神做点事啊，才把这事应验实现吧。你看前面。我们想说自己没孩子，带着罗德，但罗德也离开我们走了。那我想说，在大马色那个带的那个一粒一屑，可能那个可以算我们的后嗣。神说不可以，那绝不能算你的后嗣。他说从你生的才能算你的后裔。哎，对了，神是说呀，从你生的，可能我这个撒拉可能说我可能是不能生育的，从你生的。哎，我们上次下埃及得了一个使女夏家呀，还不错啊。是不是就给你做妾、然后也许你可以从他生孩子、这也是从你生的。哎，亚伯拉罕说好主意啊，对呀、这个可以帮助神成就他的旨意啊。神不是说从我生的才能算后裔吗？从我生的才能完成神的定旨吗？哎，这倒是不错。哎，他们两个一商量，结果这事情大家都快达到一致了，结果这夏家呢就给了亚伯拉罕做妾。这就是16章所发生的事，这个事发生了，这就是发生在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这个家的事，也是发生在我们很多基督徒身上的事。神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应许，神的确给我们恩典， 神给的确应许要给我们后裔，给我们这个，给我们那个，特别是给我们后裔，给我们地，其实就是要把基督给我们了，其实就把要把基督从我们身上产生出来啊，为了完成神的定制啊。但是呢，好像我们看不到，等不及，哎，等不及就要跟神帮忙，这就是十六章。十六章就是人跟神帮忙，想要帮神的忙，结果就产生了难处，制造了难处。结果夏家给了亚伯拉罕了，这一还真怀孕了，还不是怀孕了，还不是生个女孩，还真生男孩了。你看，这是后裔，这他们俩可能说，哎呀，真的真的，我们这一定是出于神的旨意啊。这个，你看，你看，真生了，你看，这个就是生了，还是个男孩。那这个结果呢？这个以实玛利就生出来了。那生出来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神隐藏了，神不显现了，神向他们隐蔽了13年之久。神不向亚伯拉罕说啊，可能亚伯拉罕会觉得纳闷了。你看，我帮神的忙，我真的是从我生出后裔了，我觉得也蛮喜乐的，我自己有孩子了。但是神不喜悦，神居然不向他显现13年了。你想想看，假定13年神不向你说话，你会是什么光景？你光有孩子，你跟孩子逗了乐，很好玩，但是神不向你说话，那这个是多痛苦啊！你看前面那个，从12章开始一直到15章，那里是10年的时间，10年发生多少事儿？神跟他有那么多的来往啊，交通啊，发生那么多的事儿。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是很亲密的，常常向他显现，那么也在暗中保护他，也保守他，真的是很亲密啊。但是到这里呢，13年不向他显现，神向他掩面了，神向他隐藏了，神不向他，这就说出什么呢？说出神不喜欢，神对这事不喜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呢，我们亚伯拉罕家发生的事，在我们家都发生过啊。我们可能想要帮神的忙，可能太着急了，等不及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办法，结果呢，就是导致了一个结果，就是神的掩面、神的不显现、神的隐藏。所以呢，其实是很痛苦的，其实没有了，你失去了神的同在是最痛苦的。可能你得着了你所你想要的，你可能你得了孩子，但是呢，因着神的掩面反而是痛苦的。这就是创世纪第16章亚伯拉罕的经历。对呀，这个16章的2到6节，我们看见一段家庭的纠纷啊。这个二节说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：“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使我的使女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”亚伯兰听了撒来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她丈夫为妻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住了10年。亚伯兰与夏家同房，夏家就怀了孕。她见自己有孕，就轻看她的祖母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：“愿我受的屈辱归到你身上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。”她见自己有了孕，竟轻看我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行判断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：“你的使女在你手下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待她吧。”于是撒来苦待她，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他就从撒拉面前逃走了，所以这一段呢，因着这个撒来的建议呢，这个馊主意，我们中这个主意呢，结果呢，叫他们的家庭也带来了为难。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呢，我们这个天然的心思呢，总是同情弱势啊，尤其是这个时代，觉得说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来这个家不公平，对使女这么苦待，结果苦待他，这个叫他这个撒来呢就逃走了。我们觉得这个不公啊，那我们看看神对这个事怎么处理的哈？我们看看神是怎么处理的。结果呢，请听啊，他这夏家呢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往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，就遇见夏家了，对他说：“撒来的使女夏家，你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”夏家说：“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”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回到你祖母那里，伏在他手下，又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，并说，你如今要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他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好，这就是你看呢，这个弱势啊逃走了，神呢还是蛮怜悯他呀，神还是给他有说话呀，所以神还是公义的，神还是照看他呀，但是神还是叫他回到祖母那里，哎，照着这个规则，照着这个，然后叫他回到祖母那边，他也听了神的话就回去了。哎，神还应许啊，他要生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啊，然后这个要生很多的后裔啊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几方的问题吧。第一个，我们看见撒来他出了这样的主意，结果呢，因着他这样的馊主意，结果他自己遭到为难。所以呢，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家里，不要随便出主意。做妻子的不要给丈夫出些不好的主意，人为的好主意，人为帮了你的丈夫，也帮了神的忙，结果呢，这些主意最后的结局呢不是太好。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因着这个亚伯拉罕、撒来啊，他们做这样的事呢，结果给他们的家庭带来这个困惑难处。那么第三呢，当然这个夏家也是受到不公的待遇了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神还在这里呢，有他的主宰，也叫这个撒来呢，这个也叫这个夏家呢回去，也叫夏家呢生出这个以实玛利来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人的主意啊，结果带来难处，人的办法带来难处，然后呢，人的帮忙，当然了，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其实呢，这个事情呢，结果因着人的这个。出了这样的主意，亚伯拉罕、撒来，有这样的主意呢，娶了这个夏家为妾，生出这个以实玛利，结果叫神呢也向他们掩面，神也向他们隐藏13年之久。所以呢，这件事本身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其实没有一方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对撒来不好，对亚伯拉罕不好，对夏家不好，那神也不喜欢。这就是一个什么情形呢？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人的馊主意，人的想要跟神的帮忙，想要替神做些事，帮助神成就神旨意的这些做法，最后带来没有一件是好的，没有一方有好的结果的。这就是从这件事，从16章我们学的一个功课。但是无论如何呢，神还是主宰一切的，神叫这个事情发生，是容许这个事情发生。容许这事情发生啊，是要带进一个寓意啊，带进一个预表啊，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，我是从来没想过，我相信读圣经的人呢，没有几个人想过。那么你就要读这个新约了，新约圣经，加拉太书，保罗在加拉太书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就是两个妇人，这个撒拉和这个夏甲，寓意化。用寓意来解，所以这个他说是个寓意啊，预表啊，两个约啊，一个是应许的约，一个是律法的约。哇，这个说老实话，如果不是保罗在新约加拉太书这样解释的话，我们做梦都想不出来的。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寓意，很奇妙的一个预表，就我们看见在神的经纶中，在神的计划里，神那个应许的约，还有后来加进来这个律法的约，也就是这个旧约啊，他跟新约，就是新约的根源是神给亚伯拉罕在15章所立的那个应许的约，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，所以蛮有意思的。我们好好的，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读读加拉太书啊，就我们领会这一段话语的属灵意义。阿们。对，这个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创世纪16章这两个妇人，一个是撒拉，原来名叫撒来了，一个是就是自主的妇人正妻，就是撒来撒拉，一个是妾啊， 就是他的使女给这个亚伯拉罕做妾，这两个妇人。那么到了新约呢，很有意思啊，他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啊第四章，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，他说这个寓意的解释这两个妇人呢，他说这是两个约，两个妇人呢就是两约。那我读给弟兄姊妹听，从加拉太书的第四章，如果弟兄姊妹呢，你有时间你也去读读新约，跟这一段创世纪十六章对应的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，他说21节，你们只愿意在律法以下的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过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出于使女，一个是出于自主的妇人。然而那出于使女的是按着肉体生的，那出于自主妇人的是借着应许生的。这些都是寓意啊，都是寓意。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两个妇人就是这个撒拉和夏甲，是两约呀 啊，一个是应许的约，一个是律法的约。他说一个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，乃是夏甲，夏甲就是旧约的预表。然后呢，这夏甲就是在亚拉伯的西乃山，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，因耶路撒冷同他的儿女都是做奴仆的，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。因为经上记着，那不生育没有生产过的你要快乐，那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放声呼喊，因为独居的必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弟兄们，你们乃是借着应许生的儿女，像以撒一样，只是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怎样逼迫了那按着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？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绝不可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夫人的儿女了。这一段话蛮有意思的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给我们看见这个创世纪十六章的两个妇人呢，就两个约。撒拉代表应许的约，也是恩典的约，也就是前面十五章神给亚伯拉罕立的约，要应许凭着恩典赐给他们儿子。那么这个夏甲呢，代表律法的约，就是后来经过前面第三章说430年之后，其实神给亚伯拉罕立的应许的约呢，是在430年之前，也就是他亚伯拉罕到了美地之后呢，神就应许啊，这个给他立了这个约了，要赐给他后裔，要赐给他地。那么后来呢，又出来这个律法的约。律法的约什么时候立的呢？是等摩西啊，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带到旷野的时候呢，又立了一个约，叫做律法的约。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两个妇人，一个是应许，一个是撒拉，一个是夏甲。那么撒拉这个代表的什么呢？代表的是应许的约，也是恩典的约。那么夏甲代表的呢，是这个律法的约。而这个他这两个约也代表两个城，一个是属地的耶路撒冷，就是夏甲所代表的，一个是属天的耶路撒冷，就是也代表两个母亲，一个是这个夏甲，一个是这个撒拉。撒拉呢，既是代表新约，又是代表属天的耶路撒冷，又是这个自主的妇人，又是代表恩典。所以呢，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凭着恩典照着应许所生的儿子就是以撒。而以撒呢，是后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了，到下面就可以看见以撒的出生。那么以撒呢，是应许的儿子，以撒呢是撒拉所生的，以撒呢是这个恩典，撒拉是代表恩典，代表新约，代表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属天的耶路撒冷。这个所生的儿女呢，是自主夫人的儿女，就是新约所产生的神的儿女。你看我们今天是新约恩典，恩典的源头是谁？就是神。所以我们凭着恩典生出来了，出生了，成为什么？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以撒所代表的，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，我们这些新约的儿女，也就是恩典的儿女，也就是撒拉的儿女，也就是以撒所表征的，那么有完全的自由，有完全的地位，有正统的地位，来承受神所应许的一切的福分。那个福分，那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，就是到了新约加拉太书三章的时候，他说就是神应许的那个那灵， 就是神终极完成的灵要成为那个美帝，做了我们的福分。好了，这就是新约。那么还有一个约呢，叫做律法的约。律法的约呢，是430年以后呢，借着摩西在西乃山那里所立的。那个立是怎么立的呢？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的地位是什么呢？他地位就像妾的地位，不是正妻的地位，不是自主夫人的地位，是一个妾的地位。妾的地位什么意思呢？就不该进来。你看呢，亚伯拉罕根本就不该纳妾，为什么进来？纳妾本来就不该。所以神原初的心意就根本不要有律法，这个律法的约是外加的，是根本不该进来的，反而是个打岔。那你说那为什么要有呢？为什么要有呢？那这里你就看见了，为什么这个夏家会进来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个以实玛利呢？其实神的心不要以实玛利，神的心不要妾，神就是要应许，就是要这个借着应许凭着恩典生出以撒来。但是呢，为什么这个妾会进来呢？为什么以实玛利会进来呢？妾进来，以实玛利进来，是神不喜悦的，是神不愿意看到的。为什么进来了呢？就是因为人呢、啊、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呢、啊、亚伯拉罕觉得神太慢了、啊、觉得他想要替神帮忙啊，就是他的帮忙，他凭他天然的力量，凭着肉体的力量啊，想要替神做些事，想要帮神的忙，那结果呢就产生了，就来了夏家了，就跟埃及女人夏家就跟妾联合了，跟妾联合了，结果就生出以实玛利了。所以这就是这一章这个给我们看见的，给我们看见神的心在哪里。神的心是在应许的约，是在恩典的约，也就是新约所承受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为什么律法会进来？因为人的肉体，因为人的天然。你看呢，在那个旧约的时候，在那个出埃及记，以色列人到了旷野说，凡耶和华神所说的我们都要遵从。你看多大的话，神说好啊，你们想要遵从吗？那我就给你们律法吧，你们试试看吧。结果这个话，这个神跟摩西的在山上那个颁赐律法的过程还没有完呢，他们在下面已经拜了金牛犊了。所以其实呢，人是守不住律法的，但是呢，人天然的倾向，你看我们这个天然的倾向都是想要守律法的，都是想要做好人的，都是想要做好事的，都是想要替神帮忙的。我没听见神要做什么，哇，里头立刻响应，神说要爱人如己，感谢主，太好了，我就是要爱人如己。神说做儿女的，你像你做儿女的，你要孝敬父母，对，我应该孝敬父母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我再也不惹我父亲爸爸妈妈生气了，我一定每周对他们说好听的话，总要对他们好。我不在，就是人啊，人有一个天然的倾向，就是凡是神要求我们做的，我们立刻想要凭着自己的力量来答应来完成。但是这个不是神要的，首先有很多人根本做不来，想凭自己的肉体的力量，想要遵守神的律法，想要做好人，想要做好基督徒，但是做不来。第二个，即使有的人个性强，意志力强，真的做来了，那么他做出来的结果，生出来的结果什么？就是以实玛利，生出来的结果不是神所要的。生出来的结果就好像中国的宗教徒孔夫子的门徒，他也可以做出好人来，做出好事来，但是他不是神做到他里面的，他不是生命产生的，他是人的努力产生的，他不是基督做到他里面产生的，这个都是被神弃绝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这创世纪的第16章给我们看见，在神的应许的约立了之后，反而律法的约进来了。在撒拉，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要给他儿子，要给他后裔，在这个事成就之前，那么夏家进来了，这个夏家产生出东西来，生出东西来，生出儿子来了，生出以实玛利来了。这就是这个16章为什么神主宰的容许这个事情的发生，就是给我们新约的信徒看见，我们所承受的是一个应许，我们所承受的是恩典。应许是什么？应许是神答应为你做事，神要赐给你，什么都不要你做，不需要你做， 但是呢，我们人呢，天然就说想想要自己凭自己力量做些事。所以恩典就是神白白为我们做事，神要把基督赐到我们的里面，神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，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做我们的一切，然后叫我们活出基督，叫我们活出神来。但是呢，我们总是要凭自己，靠自己，想要为神做事，想要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这就是旧约犹太教徒，今天的犹太教徒，旧约的犹这个信徒，犹太教徒的这个问题。就是要凭着自己，想要凭自己的义行蒙神喜悦纳，蒙神称义，那么就是活在旧约，结果生出什么呢？就是以实玛利。这个以实玛利最后是什么呢？最后被神所弃绝，神不要以实玛利，神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神要的，是一般选民啊，承受应许的人，经历恩典的人，单单纯纯的接受神，享受神做恩典。那这个要享受神做恩典不简单了，因为你必须等到你天然的力量耗尽了。就像我们看呢，现在到现在亚伯拉罕和撒拉都有力量啊，真的还能干呢，还生出以实玛利来。但是等到到了下一章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99岁了，撒拉89岁了，撒拉的生育都断绝了，完全没有可能了。就是亚伯拉罕说，我身体如同已死啊，就该死了，撒拉的生育也断绝了。这个时候神才出现，这个时候神才来，神才做事，神应许他们要从撒拉生一个儿子来。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叫做恩典，这个就叫应许。恩典就看见说是神做的，恩典是神做到你里面的，是神照着他的应许做到你里面的，不是你的努力，不是你的办法，不是你天然的这个力量，你天然力量都没了，这个才实现，才成就。这就是这一章给我们看见的。